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自传体评书。言归正传，
我带着女儿惠丽远赴长春，暂时住在权贵舅舅的家里，为了生活呀。第二天我们爷俩就到了街上，开始踩点儿。踩点儿就是找适合的地方卖水泡花，也可以说是一次就地重游啊。长春呢，不愧是一座大城市，基础设施良好，解放之后在原有的基础上扩建了很多建筑，街道也显得非常宽阔，人潮涌动啊，在繁荣地段依然非常热闹。我们先选中了武商店，在武商店门前嘛，做小买卖的很多，行话就是撂地的，什么卖锥子的，卖焊羊铁壶的，还有卖煤油炉子的，还有卖假药的，等等等，排了两大溜。惠丽挤了个地方，离这商店的正门不远，举起了水泡花的瓶子，开始做买卖。我离着100多步以外的地方，给背着啃包，替我女儿寻风放哨，保证她的安全。哎，时间不大，我们这100多个货就卖完了，而且一切平安无事。哎呦，把我们爷俩乐坏了。就在武商店对门不远处，小吃一条街，哎，吃了点肉包子，又给舅舅烧了一些，返回铁北天光路。第二天我们取了货，舅舅上班了，我们依旧又来到武商店。咱这么说吧，也就是几天的时间，我们从沈阳刘宗仁大叔家里带来的1000个货很快就卖完了，也赚了不少的钱。没有货怎么办呢？因此我打发女儿买了张火车票回沈阳刘叔家去取货。我在舅舅家里等着他，一天两天挺难熬啊，又惦记惠丽的平安，又想着农村的事情，简直一个心呐，八股扯。在惠丽走后的第三天，我们要吃晚饭的时候，我发现这舅舅啊有点反常，放着筷子碗没动，压低声音跟我说：“天芳啊，情况有点不对劲儿啊。”我就怕听见类似这样的话，心里就一翻个，我就问他：“舅舅，出什么事了？方才你上哪儿去了？”我说：“就到外头转了一圈，散散心。你看多巧啊！你刚出门不久，咱们的街道主任就来了，不知道你见过没？就是那个50来岁挺胖的那个女人，你这女人很不是东西啊。”到咱家来了，就问我你们家是不是来了俩客人，我说是啊。他问跟你们家什么关系，我说是我家的亲戚，是个外甥子，带着孩子来看我来了。那街道主任说现在上边对外来人口查的比较严，凡是来了客人必须首先到派出所去登个记。我说行，就这样街道主任才走了。我说天芳啊，这登记必须本人露面啊，到派出所去办理手续。你现在的身份能露得了面吗？哎，这样露了面岂不坏了大事啊。我这阵正闹心呢，你回来了，你看这个事儿怎么办。我一听啊，这个赌心劲就甭提了，怕什么来什么，住是第一大问题啊，住着不安全，一切都谈不上。舅舅这一说，我就犯了愁肠了，我也吃不下去了。我想了想，我说这样吧，舅舅，惠丽啊，这一两天就回来了，我们爷俩商量商量，是否换个地方。 别给您引来麻烦。我为什么要这么说呢？因为通过我察言观色，我发现舅舅说的话是半真半假，有可能主任来了，有可能没来。舅舅这个人我太了解了，他是胆小怕事啊，恐怕给他带来麻烦。说拒绝我们爷俩吧，这话说不出口，所以才编了这么个故事。但是呢，也有可能是真的，因为当时文化大革命并没有结束，民兵也好，街道也好，对外来人口的确查的比较严，所以我呢，认可信其真，不可信其假。我真发了愁了。就在我们爷俩谈话的第二天，惠利回来了。我一问呢，仅拿了500个货，也就是500只水泡花。我一听太少了，不够卖的。我说惠利啊，怎么才拿这么些？惠利说了，我刘爷爷家里啊，买卖也挺好，货供不上，看见我回去了，日夜赶工，才给咱做了500只。我就能拿回这么多来。哎呀，我说现在买卖不错呀，这才能够卖几天的，好不容易挣点钱，全搭到路费上了，500就500吧。我们爷俩开始卖货，在卖货之余，我跟惠利商量，我说惠利啊，你走后你舅老爷跟我谈了话，他说街道查得很严，我听出来了，他胆小怕事，不希望咱再继续住下去了。假如离开这儿，咱爷俩上哪儿投奔呢？住到哪儿比较合适呢？这是个大事，咱得商量商量。惠利也不小了，帮着我参考了半天。我们爷俩坐到路边上想啊想啊，哎，终于惠利想出主意来了。他说：“爸呀，这么办吧。”搬到我三姨家去，我三姨家住的七马路，就是我跟您说那个显族家。我三姨的爱人叫金吉善，朝鲜老头还老太太，过去我见过，人都不错。我说那合适吗？我跟他们从来都没见过面，而且语言还不通，人家是否能收留我？惠利说撞撞运气吧，好在有我三姨呢，她是个热心肠的人，也备不住就能把咱收留了。我说咱两手准备，要在长春实在没有落脚地，咱还返回沈阳。因此我们是说办就办的。当天收工之后了，我们首先买了几瓶白酒和点心，来到七马路老金家。刚一进门啊，正好一个老太太正在做晚饭，这就是惠利三姨的老婆婆，一般的都管她叫阿玛尼。在炕上呢，坐着个老头，戴着老花镜，正在读毛选。你说邪门不？他不会说汉语，也不会写汉字，但是看书他能看得懂，对毛选他非常感兴趣。看见我们两个生人一进屋，他们就是一愣。惠利说明了情况，他们都不懂。正在这时候，惠利的三姨赵云凤从里屋出来了。赵云凤一看是我们爷俩，非常高兴啊！哎呀，姐夫，惠利，你们咋来了呢？然后他转回身，用显族语言跟老头老太太做了介绍。您还真别说，老头老太太是十分热情啊，把我们让到屋里。他那个进屋比较麻烦，得脱鞋上炕。我们把礼物献上之后，老头老太太挺高兴，张着点吃晚饭。我对显族饭菜不感兴趣，也就勉强对付了一口。而后我跟赵云凤说，我说妹妹啊，这次我跟惠利来是有事儿啊。现在的情况是这样的，我就把经过对云凤讲述了一遍，自家人不必隐瞒，有啥咱就说啥。最后我提出来了，我们在老金家打算住些日子，你问问老头老太太同意不同意， 同意我们就住下，不同意我们另找地方，绝不给人家找麻烦。云凤是个爽朗的人，听完之后直笑，这个姐夫你放心，这个家呀我能当一半的家，我跟老头老太太一说保证没有问题，关于其他的事儿你不必跟他们讲，你讲他们也不懂。赵云凤又用显族话跟老头老太太一沟通，从表情上看老头老太太没有敌意，因此高高兴兴就把我们留下来了。我们爷儿俩从此就住在老金家，白天呢依然去卖水泡花，晚上回来没事闲谈。我就问云凤，我说你爱人吉善哪儿去了，怎么没见着？他说别提了，吉善呢正经工作打了，现在也干私活呢，跟一伙朋友上农安一带啊倒腾私牛去了。
哦，
我听罢之后点了点头，我告诉云凤，我说你告诉老金头，我们在这儿住不白住，付一定的房费。哎呀，云凤连连摆手，用不着用不着。他说姐夫啊，你不了解情况，这老两口子心地良善，家里过得虽然不富裕，但也不缺钱花，既然他们把你留下了，你们就放心大胆地住，住到什么时候都可以，这个我敢担保。我听了这话少许得到安慰啊。书说简短，500个水泡花3两天就卖没了，买卖非常之好，一切都顺利。我又打发惠丽赶紧回沈阳去取货。惠丽走了以后，我心里都盘算着，这如果自己有个家，有个合适的地方，我也会这门制作的手艺，自己做有多好，省时省力还省钱。可惜现在寄人篱下，没有那时间和地点去做水泡花，因此心里是暗自着急。白天没事了，我就到街去闲逛，这里远离鞍山比较安全，长春是我幼年和少年度过的地方，故地重游吧。我到长通路，到大经路，到四马路，到七马路，各地方去转悠，一边走着一边思索着往事啊，童年所发生的事情是历历在目，苦辣酸甜什么滋味都有了。一天两天的等啊等啊，惠丽去了3、4天回来了，又拿回500个货。而且惠丽对我说，我刘爷爷说了，现在活太忙了，实在赶不出来，这回啊凑了500，下回恐怕连这个数都没有了。我说行啊，有多少卖多少吧。我们开始又到街上卖水泡花，这回换了个地方，换到二商店。二商店也不错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好像在伪满洲国的时候，二商店呢叫满毛公司，现在依然是百货商店，非常热闹。所以到这儿也没几天，货又脱手了。再打发惠丽回沈阳，惠丽去了好几天，结果只拿回300个货。这300货也不够2天卖的，我心中暗自着急。再加上我们在老金家也住了很长时间了，这时候金吉善回来了，不但金吉善回来了，老金头的大儿子叫大善，带着媳妇儿也回来了。他们家仅是1间大房子，哎，来了这么多人挤在一起住是诸多不便呢。虽然说人家没撵我，我心中暗自起急呀，我还得换地方，这不能再住下去了，非得人家说话把我们撵走了才算结束吗？为此我给权贵写了封信，叫权贵见字之后迅速赶到七马路老金家。信发出去了，我们焦急地等待。没过2天，权贵果然兴冲冲赶到长春。 在老金家，我们一家三口相遇啊。见面之后，我先了解了农村的情况，我问现在形势咋样了。权贵说，你那件事早被人们遗忘了，我在沈阳的时候跟你介绍过，你刚走那简直沸沸扬扬，街谈巷议都是你的事儿。单田芳逃跑了，单田芳逃跑了，过了些日子就减弱了，到现在根本就没人提了，好像这个事儿很正常。大队也不到咱家去，小队也没找我的麻烦，我领着老铁该怎么过怎么过，这一段时间也是比较顺利的。今年咱家的园子收成还不错，苞米也好，高粱也好，豆子也好，土豆也好，长得都不错。老铁正在家忙活着呢，我接着你的信我就赶过来了。我就向他介绍，我说在长春的情况也不错，比沈阳要强得多得多呀。虽然这儿管理的比较严，但是呢，咱们家卖水泡花什么事儿也没遇上，这个地方是大有发展的。现在面临两大难题，一个是货供不应求，刘叔我赶不出这些货来，咱们最好选个地点自己动手自己做，又省时又省钱。另外一个，老金家也不是咱们久居之地啊，人家的人口越来越多，都挤在一个炕上，诸多不便嘛。我跟惠丽想搬个地方，但是又不知道投奔何处，把你给找来，咱们商量商量下一步应该怎么办。哎呀，权贵一听也犯愁了，可不是吗？住是最大的难题呀。他想了老半天，想啊想啊，我在旁边默默地抽着烟，等着他的答复。天已经黑下来了，终于权贵眼睛一亮，哎，我想起来了，在长春桃园路，我还有一门亲戚，有个舅妈呀，叫徐雅琴。哎，我听说她一个人了，现在在不在那儿住不知道，不妨啊，咱去看一看。假如舅妈家里有地方，咱们就可以安身。当初我管她叫过姐姐，后来她嫁了人了，是个弹三弦的，辈分比我高着一辈，所以我就改的口，管她叫舅妈了。我们两个人关系相当不错了，是否咱们试一试？我说行啊。现在咱们是无路可去，有病乱投医，说办咱就办，今天晚上咱就去。就这样，我带着权贵和惠丽从七马路走到桃园路，一边走着一边谈论离别的情况。路途虽然很远，但是走着并没怎么吃力。到了晚上9点钟左右，终于来到桃园路。权贵是个聪明能干的人，到这附近没费劲儿就打听到舅妈的住处。原来啊，这个舅妈住在一个大杂院里，她住到二楼上。我们上了楼，径直来到舅妈的家里头。舅妈把门开开一看，是我们，感到万分吃惊啊。他真没想到这是天上掉下来的客人，一看我们还来三口人，老太太非常高兴也非常激动，赶紧让我们坐下，这就要泡茶要做饭。权贵赶紧摆手，舅妈呀，我们水也不喝饭也不吃，都用过了，好好的咱们唠一唠吧。老太太把门关好了，他们在那唠着离别的情况。我利用这段时间打量打量这间小房子，他们住在二楼紧靠里边的一间小屋，充其量不超过8平方米。我们坐的是一张简陋的木床，这床顶多能住三口人，挤一挤勉强能住四口。除了床铺之外，地上支着个炉子、水缸、坛子、破烂家具，几乎把这屋子占得满满的。后来权贵话锋一转，说到主题了，他说，舅妈呀， 现在我们家遭了难了，我们家田方受了不白之冤，被遣送到农村去了。这些年来我们在农村没法活呀，为了争取把事情弄清楚，我们这才回城上访，但是上访毫无结果，我们又不能回去，特别是田方他不能回去了，怎么办呢？在外头就得找一个谋生之路。现在他学会一门手艺，卖水泡花，勉强可以维持生活，但住处是大问题。来到长春了，没有地方投奔，所以找您老人家来了。你看能不能允许田方带着惠利先住在您这儿？哎，但是我们住的时间不会太长，这叫骑着马找马。至于搬到哪儿去，下一步再说。您呢，暂时救我们个燃眉之急。老太太毫没迟疑呀、啊，行啊，行啊。你们要投奔我，就是看得起我，眼里的还有你这个舅妈，咱们不是外人，只要他们爷儿俩能将就，我二话没得说。哎，这个事儿没想到这么顺利就通过了。当天晚上老太太没让我们走，我们四口人就挤在一张破木床上，等到第二天了，因为我兜有钱，到了市场买了点酒，买了点肉。这舅妈呀非常贫困，尽管如此小酒还是没断的喝，她就喜欢这口，所以我买了不少的酒。舅妈非常高兴，我们边吃边谈。打这之后很长一段时间，我们就在这儿定了居了。